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其实这个有很多的事情，那其中一个事情呢，就是台湾的花莲发生了这个 7.2 级的大地震。那关于这个地震的这个震烈的程度，我到现在看网上还有不同的说法啊，有说 7.2， 有说 7.4， 有说 7.5， 我看到一个最离谱的说 7.7。 那当然我看到这么的一个烈度呢，就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我基本上是反复的去求证，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那现在我看到主流的这个播送的地点呢，都还说是 7.2， 那么还是比这个1999年的921的这个地震呢要少 0.1， 所以呢我沿用这个讲法啊，不知道是不是过两天这个地震的部门会改变这个测量的这个结果，说高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到现在呢我还说它是 7.2。 大家说你这么老土啊，不应时啊，我说这个没有什么应时不应时，这是科学，你不能乱编，因为这个乱编呢很不负责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因为虽然已经震了几天了，大家呢也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围绕这个地震这个事情呢，兵分两路来讲两个的关注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那我们呢就要讲讲纽约也震了一下。这个纽约的地震呢，很多人在震完了以后就说这个是跟台湾的花莲地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现在呢看来呢这个没关系啊，这是地球的板块在两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移动而已，因为隔得太远了，你不能说这个欧亚板块引起北美板块的移动，那是不合理的。但是呢纽约呢的确是震了一次。纽约震的这个时间呢比这个花莲的地震呢要晚两天啊，是4月5号的上午的10点23分，这个时候晃的。上午10点多钟呢，我估计很多人在纽约呢还在办公室工作，或者在街上行走，或者在开车。那么如果开车的话，4.8级的地震呢你感觉不太明显啊。我在洛杉矶也经过很多次地震，有些时候开车的时候是觉得路上的灯在晃就知道有地震了，但是因为在加州时间长了，所以大家呢都不是太在意。但是在纽约呢，纽约州呢，这个大家呢就会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纽约这个地方不怎么地震，那个整个美国的东海岸都不是地震带，所以突然间这个纽约呢晃起来了以后，大家呢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明显。那么今天的看美国国内的报道，其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呢，就是纽约的知名地标自由女神像呢都在晃动。那大家说你是编吧，那不是的，因为我们看见那个录像呢是安放在自由女神像上面的一个摄像机拍下来的，的确在晃。那我看见呢觉得这个还晃得蛮厉害。那个地震呢，这个震级是 4.8 级，这个地方呢是没有多少大的地震。我们说如果从历史上来讲达到 4.8 级地震，在这个纽约的这块地方，就从东部从波士顿一直到 Washington DC 这一带呢，上一次这么大的地震是1884年。大家想想隔了多少年呢，100多年以前震过一个这个 4.8 级，那么这次也震了。但是这次的地震呢，它的这个比较浅。台湾的这次花莲地震，它的那个震央离开地面呢10多公里，接近20公里的深，就是比较深层一点的地震。而这次 New Jersey 的这个地震呢，这个大概呢这个浅到大概只有4公里，那也就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那么我们这次的地震呢，从这个 New Jersey 的这个发布的单位，是因为地震调查所有一个站啊，叫这个 White House 啊，这个它就是白宫的这个意思，不是的 ，White House 是一个在 New Jersey 的地震观察站，它呢就测得了 大概这个地震呢大概是 4.8 度，那个震央呢位于 New Jersey 的 White House Station 以南的 7.7 公里，那大概在那个地方就收到了。但这次地震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 New Jersey 的这个两个地点啊，主要呢就是 New Jersey 有一个地方叫 Lebanon， 跟黎巴嫩没关，但是它叫 Lebanon，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这个大概四公里左右有一个震动，那可能四公里以下的地层发生了一些这个移动，就出现了这个地震。因为它浅层啊，所以呢感觉得到的地区就比较的这个广阔。我们今天看见的报道就是包括纽约州 Washington DC 还有 Maine 啊，北到这个缅因州都有这个感觉。那么波士顿啊，这个感觉很明显，那个 Delaware 德拉华州还有 Pennsylvania 州，费城都有感觉， Maryland 还有 Massachusetts 都有感觉。那么这个地区的飞机场啊，在早上10:23这个有震动的时候，基本上呢所有的机场都停飞了飞机，因为摇了一下那个，你想这个纽约的几个机场这都不能飞了，这个 JFK 这个肯尼迪国际机场啊等等，这都停了一下，但是停完以后又没有什么事，所以呢又继续的再飞。我们知道纽约我们记忆当中有感觉的地震是2011年，呢美国当时震了一次比较厉害的，这个震级2011年的8月23号下午1:51，那个震中心呢在 Virginia 州，在弗吉尼亚州，震的烈度呢5.8级，那这次纽约震呢是4.7级，所以这次呢上一次强的很多。上一次的地震是让这个 Washington Memorial 就是华盛顿纪念碑这个碑身上产生一个裂缝，所以搞得当时的白宫和国会大厦都要疏散。那么这一次呢 4.8 大概问题不大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听到有什么重大的损伤啊或者人员的受伤，那就是美国的这个浅层地震。那么这次地震呢，当然你这个一震呢就各种八卦就出来了。那首先就讲讲有多少人感觉了又对外讲的啊，比方说这一次的地震有一个 NASA 就是美国航天总署的知名科学家叫 Neil Tyson， 他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就发布，他说他在纽约市感受了大概摇晃了20秒钟啊，这个是第一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第二个呢就是好莱坞的女明星叫做 BG Phillips， 她也说各位纽约刚刚有地震，那是明显感觉的有20秒的摇晃。但是呢大家看看手机呢在震的时候，那个纽约的这个管理地震的部门也发生了这个手机上的这个警报，就告诉大家哎有事情了，所以大家受到这个嘟嘟嘟的声音就是有地震，那大家都收到，但是这个就过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应该属于是很偶然的一次美国东海岸的地震。那么这次地震呢1884年最大的这一次啊，这个就是东北部地区，当然这个不算这个2011年的那个 Virginia 那个比较难一点，这个在东北部地区呢那最厉害的就1884年的这次地震啊 4.8 级。那么当然一震的话呢就八卦就出来了，其中呢就有一个人说啊，这个地震的中心的位置就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家这个高尔夫球场啊这个地方。那么那个这个球场呢在 New Jersey 的一个城市叫Bedminster。这个 Bedminster 离开震的中心地震中心大概9英里，大概10公里的距离，那就基本上可以说地震的中心，10分钟就可以开到这个震中，这个 New Jersey 的 Lebanon。 所以呢有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就说 地面动得很厉害，那么但是呢 Donald Trump 的他的那个集团的发言人就说俱乐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摇了一下。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很多事情这个我就不讲了，你说这个地震跟 Donald Trump 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这个地震跟这个花莲的地震有什么关系呢？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些事情要连在一起来说。好了，今天呢就讲了纽约的这个地震啊，其实对于我们加州的人来讲呢就不是多大的事情。加州如果有 4.8 级的地震，恐怕电视台都未必把它放在第一时间去播啊，但是在纽约呢就是一件大事了。好，讲到这里我就要讲讲这个这次的花莲的大地震呢、啊、7.2 级，余震不断，有200多次的余震。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情况，因为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生产了全球的 chips 的芯片的 60%， 在100片有60片是来自台湾。那么并且呢这个台湾生产的芯片最先进的就是这个密度最高的芯片，台湾一地生产的占了全球的 90%。那么如果这个地震要真正造成损害的话，那全球的这个芯片的供应线呢就会被中断。所以呢这个地震一开始我就看见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呢在讲地震的时候讲到台湾的这个晶片的工业。那么当然震完了以后，这个台湾的这些最主要的芯片的生产工厂呢都暂停业务，并且呢人员疏散。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4月3号的情况，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我们就看看旁边有没有厂啊，当时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花莲附近有没有这个晶圆厂，特别是这个影响最大的这个台积电公司。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呢还没有啊。我们知道台湾的半导体工厂的厂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在台湾的北部啊，新竹、桃园、台北这些地方，这半导体工厂比较的远一点。那么在震动完了以后呢，就有很多工厂呢，就是说很多设备呢，啊，由于有这个对于地震的这个控制，所以一震了以后，这些机器呢都停机了。那么但是呢工作人员疏散完了以后没有事情又回到工厂了，所以呢现在是没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这次震的时候有很多人担心说台湾这么个地方这大地震，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日本？那我这里也讲讲，因为日本和台湾一样都是最大的半导体的生产的基地，那么台湾震呢很多人就担心日本会不会受到影响啊，现在呢看到了日本也没有影响。日本呢感觉到晃是有的，因为台湾的这个地震它的这个震完了以后很多地方都感觉到有这个感觉，像中国的大陆的这个福建啊、广东的东部地区啊，都据说有微微的震感啊，因为还是隔得很远。但是日本呢是离台湾呢有几个岛是隔得很近的，特别是冲绳岛，所以日本呢马上呢就说有了啊，有感觉，冲绳县这个有大概4度的烈度啊。冲绳县最南边靠近台湾的一个岛叫石垣岛，它有3度啊，所以这个其实不厉害。但是大家说那怎么得了啊，这日本有没有工厂在这一带呢？没有的，日本的最近距离的有工厂的地方是日本四个岛屿的最南边的九州 Kyushu。九州岛有索尼工厂，也有台积电的晶圆厂，但是九州离开冲绳和台湾相当的远，那么所以呢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这次震了以后啊，我们这些人的担心呢其实呢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它控制了全球 90% 的最高精度的这个芯片，那么地震呢会不会影响对全球的供应啊，这是第一个，说台湾呢特别的脆弱。那么我今天看见各种的这个报道呢，这个中文的这个网页很多，就是说最后就说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但是呢连西方都有人报道这个晶圆体啊会不会受影响。那我看见一个就是法国的 Le Monde 啊，就是世界报的有一个记者，他呢礼拜五就说了台湾地震提醒大家要关注电子芯片供应链的脆弱性。的确是这样的，如果台湾这个真正受到影响的话，那全球的这个供应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地震在台湾呢，因为它比较频繁， 所以呢，这个台湾的工厂，特别是像做半导体的工厂呢，它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地震的风险，要求建筑的耐震度要超过7级以上。那么由于精密设备的价格很高，所以呢，对于耐震的标准也非常高，同时呢，还安装有很多能够自动停止运作的保护的设备。那这次地震一爆发，这些机器呢就自动关机，因为你在上面光刻的这些东西，如果一震的话，它就停止，而正在制造的那片晶片呢就报废了，这个肯定有的。那么当然地震以后没多少时间，台积电的股价下跌了 1.3%， 另一个芯片巨头联华电子的股票下跌了 1%， 那么还有什么富士康啊、友达光电啊，这些科技股呢也在地震以后呢临时的下降。那么大家呢都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让这个芯片那么脆弱了。现在台积电也慢慢把这些工厂呢转移到各个地方去，比方说转移到美国的 Arizona 州，在做一个这个新的工厂。另外呢，有一个工厂呢做在日本的熊本啊，这个在日本熊本还要做第二个超级工厂，但是都不是最精密的这个芯片。第三个工厂是做在德国，也都是大家考虑到这些地震会对于这个本土的企业的影响，开始呢已经做扩散的准备了。好的，我们今天第一点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些年以来啊，如果有机会去日本呢，很多人还是愿意买一点这个产品啊，特别是作为礼品送人，东西质量不错，并且呢它还是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生产的系统不太一样。在美国呢就不太多，因为日本的这些零用品啊等等呢，它在美国要销售的话呢，它只能在美国设一个店啊。在洛杉矶都有很多日本的品牌店，也是很受欢迎的。它做的文具啊，它都做的这种化妆品啊，这日本东西呢都还是很精致啊，大家都觉得想买。那么我呢到日本去几次，也是感觉到日本的这个很多地方呢有大量的这个卖这些给境外的游客的东西，日本本地人呢还不太多。我其中有一个感觉最特别的就是药房特别多，很奇怪啊，无论在大阪、在东京，还在小一点的城市，比方京都，这个主要的购物中心呢都有一排的药房。这个药房里面呢卖的都是，其实按我的意思那就是保健产品，那还不真是药哈，那就是保健产品。那我呢这并不太买，日本有一两种东西我会买，都买给自己用的。一种呢就是这个喉咙不舒服的龙角散，这是一种散啊，粉状的，用一个小的调羹撒到喉咙去，那个喉咙呢会感觉好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效能啊，大家听到我这个声音已经好多年了，我的喉咙呢比较哑的，我很小的时候就这个声音就不好啊，就没有从来没有过一个好的这个嗓子。那么有些时候呢还有点这个咳嗽，有些痰，那么吃这个感冒药呢觉得太重，所以呢就用龙角散。龙角散呢我还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用，觉得那是一个用草药做的一种粉啊，我觉得用了以后我自己起码很舒服。那么除此以外呢，日本的东西我要买的呢那就是另外一端的，比方说我这个做艺术创作，我用木刻刀，那个木刻刀呢，日本的木刻刀的钢火呢是最好的啊，你在木板上去刻，那个它呢是真正是比很多国家的都要好啊，这个并且日本的木刻刀呢它种类很齐全。那么我去年前年还刻了一些木刻，现在没时间了就不刻了。这个呢我会买，但是呢我买的日本东西呢还就是这么几种啊，不是太多，文具啊，日本的笔，或者日本的这个我说润喉用的龙角散我会买，其他的呢用的不多。但是对于日本的产品呢我总体来说印象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但是最近呢这几天啊，这个到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清明节了，四月的头几天已经过完了。那么网上呢就传出日本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制药工厂的产品呢出了问题，这个叫小林制药。小林制药呢这个是百年的企业，那么由于这个工厂啊它呢有一种产品是红曲， 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出了问题，并且有些人食用呢还出现了死亡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这个网上就热议啊，这个特别是中文的网站，这个就特别多。那我就顺着这个看了一下，的确呢，他是自己宣布，的确他的药呢是有问题的。这个药呢就是红曲，曲啊就是那个发酵的那个曲啊，一个麦字边。一个勾勾里面的米字，像菊花的橘子，不要那个草字头，就是这边是个麦字，就是用麦来发酵用的这个曲嘛，就是这个有菌的这种曲。红曲是曲类的一种啊，这个红曲呢它做了一种药，这种药呢说是对于这个内脏的脂肪有减少的作用，并且可以改善血压的作用，这种呢叫红曲原料的产品，也就是这种也不是药了，就是一种保健的用品，那就是用红曲做的。这个药呢这个出现了这个消费者死亡的事故，那么今年的元月份已经说有了，但是小林制药呢还没有这个高调的说，但是到了三月份又出现了这个事情，小林制药呢就发布召回所有的红曲做原料的这个产品。这件事情呢这个很大，在日本影响了很多人，据说有五六个人用了这个药以后出现了死亡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我现在呢讳莫而深，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报道。那么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呢这个报道呢就比较多，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很多的消费者习惯了到日本呢去买这个日本的这个药物，特别是补药，说小林制药呢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主流的这个说小林制药的海外的收入有 28% 是中国大陆的，也就是说他卖到海外的东西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大陆的人买的，那么这个不是他的总销售，是他的出口销售的部分。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说这就是神药了，我不知道，因为你说这个脂肪的体内脂肪太高我也没有啊，说这个用心脏问题我不会用这个所谓的含这个生物成分的药，都是用西药的多。那么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呢，这个网上就有很多文章就说日本的产品问题很大啊，就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公司里面，从日本的建筑业、日本的钢铁业、日本的电子产业、日本的汽车业，这些都有问题。那这种呢说法呢我不敢说，因为他们列举的问题呢的确是有的，但是日本的有问题的企业是不是比例特别高呢，我看不像啊。这个如果全球的企业来统计起来，日本的安全系数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我这样讲，当然大家说你这样讲你是不是没日啊，没这个说法啊，我就是讲讲这个事实。我先说说啊，现在这个华人到日本去喜欢买的日本东西有哪些类型呢，那我稍微讲讲啊。第一个就是日本呢这个2024年以来这个回归的游客的速度在急剧的增加，那就是很多人到日本去了，包括这个清明节有很多人呢因为有三四天的假期，那么坐个飞机就到了日本，去日本呢游个一两天，这个是很多的。那这个当然日本呢去接受的台湾的游客也很多，那么但是呢这个游客增加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消费产品的购买就会变成日本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了。那么外国人到日本去他买些什么东西多呢，都没有很大的。早些年所以有很多人呢买那个能够喷水的那个马桶盖买的多，这个事情我估计就过去了，这个就是三四年前的说法。现在呢看看到日本买的东西比较多的呢还是保健的这些药物到日本买的多的，我们就看看这个买的最多的这个神药是什么。我这个列了一下，这个呢我喜欢的龙角散还真排在就是第12位，不是最高的，那是我个人用了好像20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有效。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到日本买的最多的是有什么东西呢，一个呢就是参天玫瑰，参天玫瑰名字叫这个眼药水。 我没有用过啊，因为眼睛这个事情呢我还是要小心为妙。不过这个参天制药的参天玫瑰眼药水是卖的比较好的，就是说日本呢必买的。第二个就是小林制药的叫安美露镇痛消炎剂，这个呢是买的多的，我看了这个列表。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小林制药的液体创可贴啊，这个叫做萨克穆嘎雷，是液体的创可贴，也就是它不是一个像美国那种止血贴要贴上去，是液体的，插上去呢有些碰伤磕伤它就能止住，这是小林制药的。第五个呢也是小林制药的，叫退烧贴，那当然我也没用过。另外呢止痛片 SS 制药厂的叫 EVQUICK 止痛片。第再跟着下去是久光制药的这个叫做 SALAMPASS 的这个一个药品，另外也是小林制药的毛周角化药膏，就是你脚上啊有些硬化的这些地方，你擦擦呢它让这个角化的东西，就是变成角质化的这东西会变得有些影响啊。还有这个美白丸 SS 的制药厂的，还有这个清这个便秘的，这个是黄汉堂制药的，还有这个大正口腔溃疡贴是大正制药的，还有命之母也是小林制药的，跟着就是龙角散公司的龙角散，这十二种呢我是用最后的一种。那么这些用品呢很多人都喜欢，那么外国人喜欢买的这个种类很多，这些都是药类的。另外呢外国人到日本去喜欢买的呢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比方说买的日本的酒类，那买的最多呢是三得利的威士忌啊，这个威士忌酒，日本的威士忌酒那做的也蛮有特点的啊，这个是一点。另外呢还有些化妆用品啊，比方说这个防晒露是资生堂的防晒露啊，还有这个 DHC 的这个护唇膏啊，还有防晒霜是花语公司的，这都非常受欢迎啊。这就讲了几个。这个甜食也有，我真是不知道，因为上次我在香港看见从日本回来的小女孩带了满满的一袋子都是日本的这个零食啊，这个成人这个甜浓的抹茶，这个也是变成葡萄味的这个糖啊，卡罗罗葡萄糖，还有 Arafos 迷你巧克力，这些呢都很多，但我自己从来就不吃这些零食，我不但是日本不吃，国产的不吃，我美国的也不吃，就零食非常少，但是呢这几个都是受到欢迎的零食。文具类呢就是可擦的笔，这是 ball pen， 就是我们说的圆珠笔，它可以擦掉，这个非常好用，这个是在银座的伊东屋总店它卖的最多，是可擦笔叫 Flexion Ball Knock Zone、非常有用。当然呢这个 Copic Mark Pen 就是那个马克笔，那个彩色的我觉得蛮好用啊。但是我自己用的多的不是这个牌子，日本的 Mark 笔我曾经做设计的时候用的很多，还非常的方便。目前呢这个 Mark 笔，这个彩色 Mark 笔，我估计呢这个其他的国家很少有能跟日本竞争的，它做的是真不错。那么另外呢还有做很多的这些纸工的东西，家用电器啊，我们就讲大的不用说了，但是讲起现在来说呢这个吹风机还是很受欢迎的。那么这个讲起来呢就是日本的这个总的这个外国人喜欢买的产品的数量吧。但是今天的小林制药的这个我们说要爆出一个问题，它的红曲做原料的药呢它出了问题，所以呢这个讲的就非常的这个多了。疫情以前我们刚才看见的就是我刚刚讲到去日本必买的十二种神药，这其中呢五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药品啊，什么这个镇痛消炎剂啊，液体的创可贴啊，退烧贴啊，这个角化药膏啊，等等，这些都是来自小林制药的。小林制药呢其实呢他这个很注意自己的市场营销，这样的势头呢他销得很不错。小林制药对中国的销售呢是相当的显赫的，2021年这个很困难的时候，小林制药对中国的销售呢都有83亿日元啊，它一直在保持 30% 的这个增长率。 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销售呢，它是占这个小林制药的出口业务的最大的一个部分。当然小林制药最大的出口国是美国，中国呢跟随第二。那么所以小林制药呢要提出到2030年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要扩大到300亿日元的目标啊，美国占的最多 44%， 中国大陆 28%， 中国的香港占 6%， 东南亚占 14%。 所以呢除了日国，就是日本呢，就是华人的地区它销的最多的。那么为什么小林制药它能够让这么多中国的消费者会喜欢呢？这个首先就是小林制药的产品哲学。因为小林呢擅长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的生活场景来研发它的新产品。比方说小林制药发明的牙线棒就体现这一点呢。我们知道牙线是起源于欧美，就是一根线，东亚人呢不习惯，东亚人用牙签，结果小林制药就改了这个握柄的末端装上的线，一边是牙签一边是牙线，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小林做的，所以这个受欢迎，就是朝你的方向想啊。其次呢，小林制药还擅长在小市场里面做大生意，他呢不和大家同质化的竞争，他把市场分得更细，细分再细分，找到一处没有竞争的这个缝隙市场，做了一些没有也行但是有了会更好的小产品啊。比方说这个消臭源，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往马桶里面滴一滴就能够快速的散发香味，去除臭味，这是很多这个人喜欢的。因为你这个如厕以后你都不想有味道，你就滴一滴这个消臭源就好多了，这都是小众的产品。小林制药呢还开发了宠物版的消臭源、脚部除臭的喷雾、鞋子的除臭剂、鞋柜的除臭剂、管道除臭剂、冰箱除臭剂，还有香口珠等等，这些这不是非常微小的市场吗？它就能够找到市场的缝隙，并且呢他还紧跟时事的热点啊，直击消费者内心的营销变化。比方说2016年他开发了一种叫清肺汤，这个清肺汤呢就是为了抽烟者和支气管炎的人打造的。那么当然呢这个为了吸引来自大陆的游客，小林制药呢就专门制作了海报，在一片雾蒙蒙的雾霾的天空下啊，贴出了药品的包装，并且用中文写上适合空气污染啊，打着 PM2.5 决策的旗号立竿见影。结果呢蜂拥而来的中国消费者就买走了他的生产 20% 的清肺汤，因为当时中国的雾霾严重，2016年呢，所以呢这个是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它的含红曲的药物就出现了这个消费者用后死亡的这个例子，所以对小林制药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我们在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帖子，其中有一个说日本呢出了很多的大的问题，比方说日本的钢铁业，这个日本的建筑业、日本的电子业、日本的汽车业，这些都有问题。我呢就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把它推而广之啊，我要找到有足够的逻辑根据我们再讲。那今天讲的就是小林制药它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好的，我们明天再聊。